今晚上我们仍然要接着我们在上午所跟弟兄姊妹们一同思考的提摩太前书的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三次的这话是可信的。在早晨的聚会的里面，我与弟兄姊妹们一同来思想第一件事情，也就是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这是每一个要知道如何的行在神家中的人，我们的入门，因为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是怎么样子的，有份于在神的家里面的。我们本来是在以色列民之外，是在基督的应许之外，是与基督无份无关，是没有神的，没有指望的这么样一群人的。但感谢神，是因着神爱我们的大爱，是因着他向着我们的怜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他的儿女，让我们可以有份于他的家中。而今天晚上我要接着与弟兄姊妹一同来思考提摩太前书里面的第二处的这话是可信的。请我们一同来看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第一节到十三节。第一节到十三节，我们轮流的来读这一段的圣经。我读一节，请弟兄姊妹们读一节。第一节，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功，这话是可信的。不饮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十三节，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保罗写信给提摩太，告诉他说，我盼望能够快到你这里来，但是许多事不在我们的掌握的里面，因此或许我可能单言日久，所以为了以防万一，我写这一封信给你，好让你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而当保罗在告诉提摩太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的这个过程的当中，他一连三次的引用了可能当时教会的里面盛行的一些的话语，其中第二处他在第三章第一节他就引用说，人若想望这些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功，这话是可信的。这是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不过这话是可信的，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原来的希腊文的当中是放在第三章的第一节最开头的一句话，也因为这个缘故就造成了一个困扰，就到底这话是可信的，这个这话是指着哪一句话说的。我们的中文圣经当然不成问题，因为他把它挪到这一节经文的结尾的地方，他先说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功，然后才说这话 是可信的，所以很明确的是让我们看见说，这话是指着上面所说的，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善羡慕善功这句话而说的。但是会不会有另外一种可能，就这句话不是引出下面的这一段的经文的，而是结束了上面的一段经文，也就是第二章最末了的一节的经文。也第二章最末了的一节经文提到，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至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这话是可信的。有一些的圣经学者采用了这一个见解，甚至于在现在一般通行的希腊文的经文的里面，把这话是可信的，就跟前面的第二章十五节是连在一个段落的里面，然后从下面一句，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功，开始了一个新的一个段落。所以变成我们对这一句话，到底这话是可信的，它指的是哪一句话，就变成有两种可能的理解。而且因为在所谓的教牧书信的里面出现的这五次的这话是可信的，大部分都跟救恩是有比较密切的关联的。好像我们所读过的第一句话，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直接的，就跟救恩是有关的。因此呢，很多的学者就认为这句话可能是指着第二章十五节，指着女人的借着生产而得救的这一件事情而说的。不过因为第二章十五节的解释非常的复杂，这是相当不容易理解的一节的经文，那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在晚上的聚会的里面跟弟兄姊妹一同深入的去思考。那你或许可以期待着，我们盼望明年我们准备出版一本教牧书信的注释书啊，这是由一个圣经学者叫 Philip Tanner 所写的，这是他所写的第三本的教牧书信的注释，然后我们估计翻译成中文大概有1200页左右啊，所以非常非常的详细的来诠释教牧书信的。但是我想今天晚上我就撇开了这一种的见解不谈，因为虽然这话是可信的，在教牧书信的里面大部分都跟救恩有关，可是呢在这段经文的里面，绝大多数的学者们还是认为可能是指着下面所说的这一段经文而说的。人若羡慕想要得着监督的职分，便是羡慕善功。所以今天晚上我就用这一节经文作为我们的主题，来与弟兄姊妹们一同的来思想。请你留意，这里所说的是羡慕想要得着什么呢？想要得着监督的职分。你不要把它理解为是想要得着监督的地位，两者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当然当我们来读教牧书信的时候，我今天早晨我曾经说过，教牧书信这个名称严格说起来不是很准确的一个名称，因为这三封书信也并不是纯粹的是教导我们怎么样去牧养教会的很多的细节的方面。但是呢很多的人就从这个角度来研读这三卷书，当然也有它部分的道理。可是当我们来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就当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圣经时代的教会的体制、教会的结构跟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们不要把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整个的教会的体制读回到圣经的里面，那是在解经学里面的一个大忌，就把后来的才出现的一些的情形纳入到圣经的当中去。比如说在西方世界，他们很容易有一种的误解，所以几乎每一本这个英文的这个注释书在 谈到有关于监督的时候，他们总是要花不少的篇幅来解释说这个的地方的监督跟现在的教会里面的监督是不一样的。这个地方所说的监督，有些的圣经版本把它翻译成叫 Bishop，跟我们今天所看见的那个 Bishop 是不同的。今天我们所说的 Bishop 是指着可能在某一个大的一个教区的里面有成为设立了一个总管，整个教区负责整个教区所有的牧养工作，负责所有在教区里面所有的这些牧师们的这一个最主要的领导人，我们称他为叫 Bishop。好像早晨于牧师所谈到的圣公会的里面，他们有某一个教区，然后他们在那个教区的最高的一个负责人叫做监督，或者叫做主教啊。常常呢在英文这个 bishop 就把它翻成中文的时候，我们都把它翻成叫主教。这个是后来教会演变之后所产生出来的一个体制，在初代圣经的时代的教会并没有这么划分的这样的一个详细的这样工作上的这种职位上面的这样一个区别。而我们当我们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虽然这一段经文里面所谈到的是所谓的监督的职分，但我们也不要严谨的把它限制在就是指着监督而说的。因为在初代的教会的里面，你会发现其实这些的监督们常常肩负着好像我们今天的很多教会里面的牧师的职责是相同的。所以当我们来读这里所说的人若想要得到监督的职分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理解到它所涵盖的范围可能是相当的广泛的。它涉及到我们今天教会里面的那一些的牧师们，那一些的传道们，还有我们教会里面的长老们，这些都可以用监督这个词来涵盖它。当然监督这个词我们从圣经的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有的时候称它为监督，有的时候称它为长老。很明确的两个例子，一个是出现在也在教牧书信的里面，在 提多书的第一章，保罗也同样有一章类似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的谈到监督他该有的一些什么样子的资格的时候，他如此的说，在提多书第一章第五节，保罗吩咐提摩太，吩咐提多要在这个各城的里面来设立长老。所以他提到了长老，但到了提多书的第一章第七节，他就提到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要无可指责。所以你会发现前面他称这群人为长老，但在详细描述他的内容的时候却称他们为监督。所以长老与监督这两个名字在初代的教会的里面是可以互换的。另外一处是出现在使徒行传的二十章，使徒行传二十章记载保罗经过了米利都，因着他赶路的缘故，他没有办法到以弗所去，所以他就派人把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请来了。保罗对着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有一篇临别的谈话，然后在这一段临别的谈话的里面，在使徒行传的二十章二十八节这么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这里提到针对着这些做长老们，保罗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而这一节经文另外一个值得我们留意的地方，圣经学者 Gordon Fee 提醒我们，在他的腓立比书注释的里面，他谈到一个点，他说这一节经文的里面呢有一句话，我们的中文圣经是没有把它翻译出来的。这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他说因为这个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这句话应该是这么样子翻译，说圣灵在整个羊群的当中立你们做监督。圣灵在整个羊群的当中立你们做监督，而不是圣灵立你们作为在羊群之上的监督。两者是不一样的。当你用之上的时候，表达的是一种更高的地位，但这里头原来希腊文里面所用的是说圣灵是在整个羊群的当中 立你们做监督。因此监督长老他乃是在羊群里面的一部分，只不过神特别托付给他们，神特别呼召他们起来来牧养神的家，来牧养神的羊群罢了。因此当我们来思想有关于人想要得着监督的职分的时候，不要把它理解成为好像是想要得着一个监督的地位而说的。在我一般的教会的里面，常常会出现一些的用词，我们可能不经大脑的使用，但是呢其实可能会有一些的误导的作用。比如说有些时候我们谈到一个人蒙召进入神学院里面接受装备，从神学院里面毕业了出来，在教会里面当传道，过了一段时间他的服事教会也都接纳，也看见他的侍奉的里面殷勤忠心，所以我们就看见要让这个所谓的传道人成为牧师。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在教会的报告的里面也好，或教会所发出去的那些的邀请函的里面，有些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么一个用词，某某传道封牧聚会。你会发现这里用了一个词叫做封牧，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用语。什么叫封？封基本上是表达了一种的地位，今天由一个在上的一个好像君王来封某一个人，把某一块土地分给他作为他的封地，封他为齐国的王，封他为某某地方的诸侯等等的，这个词叫做封。但圣经的里面没有这样的一个用词，当然圣经的里面也没有谈到这个所谓的成为一个传道人成为牧师的这个过程。另外一个比如说市面上有一本书，这本书叫做布衣圣徒，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么一本书，谈到代职侍奉的一本书籍。但是什么叫布衣啊？如果你读中国的稍微古老一点的书，我们知道所谓的布衣是指着平民百姓说的，布衣开始的时候是指着一般的比较粗糙的一些的衣服，是指着一般的老百姓所穿的衣服，跟那种王公贵族所穿的那些丝绫罗绸缎等等的是不一样的。因此布衣这个词后来就变成为一个平民百姓的一个名称。当我们说到布衣的时候是指着平民说的，是跟贵族相对的。好像你会发现就把一般的代职侍奉变成为是我跟我们这些全职侍奉的人相比较之下好像就不如我们的，我们成为贵族了。这是一个我们常常误解的一些的词语，但反映出我不知道用这个词的人他有没有过深思熟虑说到底这个词本身的含义是如何。但是你会发现这一些的用法却是在教会的里面非常的普遍的。如果你把监督的职分变成为是一个监督的地位，你会发现会产生出许多严重的问题来。那事实上今天教会的里面有不少的问题是从这里衍生出来的。我今年春天的时候接到一通电话，从欧洲打来邀请我去带领他们的复活节的培灵会。那因为他们很特别，所以非常的匆忙啊。这个培灵会是临时决定要分开举办的，原来是合在一起。我两年前去带领过，那后来今年他们有顺道有本来有另外一个讲员顺道就去带领这个培灵会，但他们临时决定要分成两个聚会，所以他们就说临时需要一个讲员，就打电话来邀请我去。我说可以啊，但是我拿的是台湾护照，我还必须要办这个欧盟的签证，而我去了几次我知道非常的麻烦的，尤其是去意大利非常非常的麻烦啊。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国家的护照是这样子办的，所以经过很多每一次都要跑很多趟。那我就跟他说我办办看啊，如果我能够办得出来我就来，万一不能呢你也要有一个准备。他说好，那你就去办。我到大使馆去了，办好了签证，我问他大概多久可以拿到，他说大概什么时候可以拿。我说能不能在复活节的前两天我拿到这个护照的，拿到这个签证的。他说可能可以，但是不保证。 好吧，你可能可以不保证，我就可能可以不保证，我就这么样就把电话打到欧洲说去，可能可以但不保证啊，请你们要 有所准备。我每一天打电话到这个大使馆去，我问他好了没有，他说还没有，每一天都打。过了复活节了，我每天还打电话去，他还跟我讲还没还没。那我想好吧，总三个礼拜总办得出来吧。啊，既然我之前我就想说先把既然已经过了复活节了，已经来不及赶那个聚会了，但是我想既然已经办了签证，花了不少钱了，我就想那就多花点钱买两张机票，带着我师母呢去休个假好了。因为我虽然去了欧洲五次了，四次之前也去过四次，他没有从来没有去过了，所以我就想说带他去了啊，想说好我就买了机票了，买机票买好了，到了登飞机的前一天，我再打电话去大使馆说好了没，他说还没。我想这下麻烦了，我机票都已经买好了，结果签证还拿不下来，我怎么去？所以我就跟他讲，我就问他那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好，他说我查一查，他告诉我一个回音，他说其实已经好了啊，已经好了，只是呢你没来拿，而我们的签证有个规定，从你核准开始十天之内，如果你没入境的话那就作废。我已经过了十天了，所以来不及。他说我说怎么办，他说立刻来，你立刻来再补办一张，他又收我第二次签证费。我不知道这个国家是不是穷怕了还是怎么样，反正我就很快的办了签证，赶着我们就到欧洲去了。我们想说要去旅行度个假的，没想到我们一下了飞机，我们做了很多的准备，特别是我师母她从来没去过，花了很多功夫去研究，研究的网络上有说到人生必去的50个地方，抱着非常好的梦想想要去人生必去的这50个地方之一。我说你不要去意大利，我去过了啊，我带你去别的地方比较好玩。他说不要，我要去那个人生必去的50个地方。可是一下飞机，他们的同工们来接我们，把我们接到家里头来，我们的耳根就开始不得清净了，教会里面出现很多的问题存在。那因为我跟他们的关系很好，所以他们跟我谈论到教会里面很多的问题。接着马上第二天是主日了，主日我要准备讲道，在聚会之前一个姐妹就跑来跟我说，潘牧师能不能你讲道前给我5分钟，我有一点事情报告。我跟他说我不能，我说我没有这个权利，你如果要在之前我讲道前有报告的话，你要负责跟领会的负责领会的弟兄取得他的同意，取得他的许可才可以的，我不能答应你的这个要求，你去找他。那后来我就发现当我坐下来聚会的时候，这个姐妹的儿子就跑来坐在我的旁边，他就说你往里面挪一点，我坐在你的旁边，我不是坐在最前面一排的，我是坐在第三排左右，所以我变成坐在往里面靠一点，他就坐在出口的地方。等到领完会的弟兄领完会的说把时间交给潘牧师了，我正准备要站起来，这个姐妹站起来了，而她的儿子就在我身边把我挡着不让路，不让我上去。这个姐妹上去就开始指名道姓的指责教会的领袖在金钱上面出了问题，在某些事情上面有什么样的瑕疵，不配作为领袖。他讲完了下来换我上去了。这一篇道非常难讲，那一天真是非常难讲，而临时换了题目，我临时给他们讲一篇的道。后来我下来了，同工们告诉我今天还好是你在这里，换作别人他们不了解整个来龙去脉，他们不了解整个的过程，他们不知道该如何的来回应这一个场面，可能给教会会带来很大的伤害的。但为什么会是如此？其实我早知道这个问题的存在，因为之前一年，去年我8月我也曾经在那里，8月我在那里的时候，这个姊妹就已经跟我谈过这一些的问题了。那个时候我给她一个建议，我说趁这一个机会把教会的制度建立起来，尤其是教会的财务的制度 建立起来，但是你不要想要把那一个做领袖的从领袖的位置上面拉下来。这是我当时我给他的一个劝告，但我发现很可惜的，他没有听我的这一个劝告，他没有趁着这个机会把教会的财政制度建立的比较透明比较健全一点，反而趁这个机会想要把那一个做领袖的从他的位置里面拉下来。为什么？因为他希望让自己的儿子可以取代那一个做领袖的位置。这是把教会的领袖当作一个地位，一种错误的态度所造成的，不顾着神的家里面许许多多的事之间经过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些的过程啊，所以我们的这个人生必去的50个地方是玩得非常非常不尽兴。那一天讲完到了，我想这下我不行，我一定要摆脱这个环境，我不想再听这些问题了，所以我还是带着我师母就去了。去了人生必去的50个地方，但是沿路去心里头总想着在那里那一群不知道怎么办，弟兄姊妹们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们匆匆忙忙绕了一圈，赶快又跑回到那里去，挨家挨户的去探访弟兄姊妹们，听他们诉说整个过程，无论是反对的无论是赞成的，我们去聆听他们各方面的意见。但是我自己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感触，把教会的领袖当作是一个地位，因为那一个教会如果能够得着那个领袖的位置的话，他可以得着他们整个国家的一个领袖的位置。在那一个国家大概有30个左右的华人教会，算是欧洲地区华人教会最兴旺也最上轨道的一个部分。得着了这个领教会的领袖的位置，他可以成为全世界，包括像华福会他们要有欧洲地区的区委的时候，也必须由这个教会的主要的负责人来担任这个区委，所以他们会跟教会世界各地的这些教会领袖们建立起很密切的关系来。我一直为着这个教会觉得惋惜，是这一个东西恐怕害了他们，因着觉得羡慕那一个地位的缘故，所以他盼望去得着某一个领袖的职分。所以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功，这话是可信的吗？我们不禁会怀疑，面对着教会的领袖的地位，许多的时候我们会隐藏着人的一些的野心，人的一些自私自利的这一种的想法，因为我们把它当成是一个地位的关系。但是这是一个严重的误解，这个位置不是一个地位，这个位置乃是一个服侍，乃是来做仆人的。但很多的人没有看清楚这一点，我深信不只是在欧洲的这个教会没有看清楚这一点，在北美的许多的教会也没有看见这一点。有不少的人他们羡慕成为一个传道人，成为一个牧师，他们的动机正确吗？有不少的人他们羡慕想要成为教会里面的长老，他们的动机正确吗？这却是我们不得不去思考的一个问题，也不得不去打上一个问号的一个问题。到底保罗在提摩太前书3:1所说的这一句话是可信的吗？我自己在教会里面服侍这一段时间里面，我对这一句话确实打上了相当的问号。可是保罗告诉我们说，这话是可信的，这话是可信的，因为这里头人不是想要去得着一个地位， 人是盼望能够得着那个监督的职分，这个监督的职分是能够在神的家的里面去服侍神的儿女们的，是在神的家的里面照着神的托付来牧养神的羊群的。不管是传道、牧师、长老、监督等等，不管你用什么样子的名称，总之你是在这个职分上面来服侍神的羊群的时候，保罗说这是羡慕善工。因此在我们今天，我们一面想到可能有一些的动机是不正确的，但我们却也不能够不从圣经本身的角度来说这一件事情正面的积极的这一方面，这确实是羡慕善工的。因此我们要来看保罗在这段经文的里面对于这一个善工他所做的一些的描述。紧跟着保罗就说到，作为一个监督他应该要有些什么样子的条件，他应该要有些什么样子的资格。可是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当你来读这些监督的资格的时候，你觉得如何？当然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会劝一些的教会要设立长老，要设立执事的时候，不要忘记了提摩太前书第三章跟提多书第一章为着长老监督执事所定下的这些的资格。我们盼望教会里面的长老执事最起码需要符合这些资格，才能够有条件成为一个长老或者执事的候选人。可是这些真的是那么特殊的资格吗？当你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不会感觉太稀松平常了？这段经文的里面保罗列举了十五六个不同的条件，不同的资格，可是当你仔细的来查考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到原来保罗所列举的这些资格的里面绝大多数都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该有的。我不知道你们想过这个问题，难道这里头所说的比如说不饮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增进，这些难道你不做一个长老你就可以饮酒滋事吗？哎，我不是长老所以没有关系啊，这个我不需要有符合这个条件的。难道我不是一个长老我就可以打人吗？难道我不是一个长老我就可以去增进吗？难道我不是一个长老我就可以不需要好好的管理我的家庭吗？难道我不是一个长老我就可以不需要去接待客旅了吗？你看见我刚刚所提的这些全部都是在圣经的里面谈到一般的基督徒的时候，他对一般基督徒所有的要求，比如说以接待客旅来说，那不是长老们必须要做的事情而已，包括一般的圣徒们也需要做的，包括连寡妇都必须要去接待圣徒、洗圣徒的脚，这也是在教牧书信的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因此保罗这一份的资格的单子，真正叫人惊讶的地方不是在于他列举了什么，他真正让我觉得惊讶的地方是在于他为什么没有列举其他的条件。为什么他所列举的是这么一个一般的、这么平常的一般的基督徒我们都应该表现出来的一些的品格，而保罗却把它列在长老或者说监督的这个候选人的资格名单的里面。当然提摩太在以弗所的服事，以弗所教会已经有了长老了，好像我们刚刚在使徒行传二十章里面所看见的一样。提多保罗把他留在克里特，也或者老一点的版本翻译叫格里底，保罗把他留在那里目的就是要在提多在各城里面来设立长老，所以这两卷书稍稍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保罗在这里说到了监督的这些的条件、监督的这些资格的时候，不仅仅成为一个候选监督长老的候选人他该有什么样的资格，同样的他也是已经对于那一些已经在做长老、在做监督的，或者我们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所有已经作为传道人的、作为牧师的、作为长老监督的，我们都该以这一段经文来省察我们自己，到底我有没有在什么地方没有表现出该有的情景来。可是太稀松平常了， 这里所列举的这十五六个条件那么样子的频繁，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该有的。因此这一段经文的里面，我自己来思考的时候，我觉得所谓的监督，所谓的一个传道人也好，他并不是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一个人，他并不是一个非常奇异的一个人。神乃是从一般的基督徒当中把这一群人特别的挑选出来，设立他们成为来服侍我们的人。因此它具有着什么样意义？它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所有在这些职份上面来服侍弟兄姊妹们的，我们应该成为众圣徒的榜样。在圣徒们该有的这些的品格，该有的这些的美德的上面，应该在我们这些侍奉神的人身上可以具体的体现出来了，让人一看知道这是一个基督徒，成为这个教会的一个代表。当我们想到这个教会的代表的时候，我们想到所有的弟兄姊妹们也都是像他一样的。这是我读这一份清单的时候我第一个感觉，就是保罗他没有说的比他有说的可能更重要。就他没有说一个传道人，一个监督长老，他有些什么样子的资格，他必须要接受过什么样子的训练，他必须要上过什么样子的课程，他必须要有过什么样子的这一些服侍的这些的经历等等的，要当过主日学校长，要当过诗班的班长，要做过什么样许许多多的这一些的服侍，要有过几次的短宣的经验等等的。完全保罗没有谈到这一些，反而他用非常平凡的基督徒的这一种的品格来作为这些长老们，这些监督们他们必备的条件。因此这一份清单第一个所留给我们就是榜样，而事实上这也是教牧书信的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所以提摩太前书的里面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提多书的里面保罗也劝勉提多说，你要做榜样。因此作为一个侍奉神的人，我们需要有榜样，我们需要成为圣徒们的榜样。我跟 CCIC 不是太熟悉，那我但是呢我跟你们的另外一个教会的一对夫妇稍微比较熟一点啊，所以呢包括我明年来北加州的所有的主日行程都是由他们在替我安排当中的啊。那我在跟他们接触的过程当中，我就从他们听到他们认为 CCIC 整个的发展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在这一个整个的 CCIC 的里面有着非常重要的榜样在那里。我们有长老可以成为年轻一代的，成为所有的信徒的榜样的，而这一个长老能够激发许许多多的年轻人们来爱主，来侍奉主的。我相信这是神很乐于看到的，就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有着一个榜样。这是我们看见第一个点。第二，这一段名单的里面我们会发现另外一个很要紧的，事实上保罗用这一个点来开始这一段的清单，也用这一个点来结束这一段的清单。在第二节保罗这么说，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同样的在第七节他这么说，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做监督的，所有侍奉神的人，他们必须要有好的见证，他们必须要有好的名声。第二节所说的无可指责，特别是指责在面对着外面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许许多的人看着教会，许许多人盯着我们教会的里面这许多的我们热心爱主侍奉的弟兄姊妹们，但会不会我们成为吸引别人让他们愿意来信主的一个动力，或者是我们成为拦阻别人让别人不愿意来信主的一个阻力呢？这是我们看见 作为一个侍奉神的人，他必须要有的是一个美好的见证，要在外面有好的名声。第三，这段经文的里面，我想比较特殊的地方，这是并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具有的，在两件事情。第一个点，作为监督的必须要是善于教导的。圣经里面没有要求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要成为一个善于教导的人，但保罗在第二节结尾的地方说到，说做监督的他必须要善于教导。因为神怎么样在我们的当中做工，神怎么样子的把福音可以传扬开来，神怎么样子的可以把他的心意让我们来明白，不仅仅在2000年前是借着那一个成为肉身的道，是借着那一个他本身就是话的这位耶稣基督来到了地上，把神具体的彰显出来，把那一位从来没有人看见也人也不能看见的神体现彰显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看见了他，我们就能够认识他。不仅仅借着我们这一些在主耶稣基督复活被接升天之后我们还相信他，而我们还留在地上的人，人从我们的身上可以看见福音的彰显，人从我们的身上可以看见一个不同的生命。很要紧的，你会发现就好像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所说，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因此道的传扬在教会里面就占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神必须要借着讲道把他自己的心意诉说出来，神需要借着讲道把他的话语解明了，好让神的儿女们知道如何走在神所喜悦的道路的上面。因此一个侍奉神的人他就必须要善于教导，这是跟一般的弟兄姊妹们稍微有一不一样的地方。第二个跟一般的弟兄姊妹不一样的地方，他在这里特别设立了一个点，叫初入教的不能够做监督。初入教的不能做监督，为什么？保罗给我们原因，在第六节他说，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在这个位置上面有许许多多的试探，其中一个试探是从错误的侍奉观而来的。这样一个错误的侍奉观把能够侍奉神当成一个独特的地位，万一再加上很有口才很有一些的天赋的话，你会发现到一个人可能可以在侍奉的岗位上面吸引众人的目光。在这种情景的里面，我们非常容易落入到自高自大的当中，除非我们是好像今天早晨我所说的一样，能够像保罗一样天天的活在神的光中，能够在神的面前对神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认识到我们自己是个罪魁，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所不配得的。所以当保罗在那边为着自己来感谢神的时候，他除了要为着他的得救来感谢神，他为着他自己的侍奉来感谢神。他说，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来服侍他，包括着我们所侍奉的力量，那都不是我所配得的，那都是我蒙了怜悯。不然的话，你会发现在这个位置上面有许许多多会让我们骄傲的地方。好像一个人如果讲到，弟兄姊妹你觉得很好，当然像余牧师昨天晚上说的，你可以做一件事情，你可以鼓励他啊，你可以告诉他，哎呦，我从你的道理里面得到很大的帮助。但弟兄姊妹们，同样的，对于我们这些站在讲台上的人来说，我们很容易因着这一个缘故，一面来说我们把荣耀把感谢归给神，但另外一面我们心里头也偷偷的有一点点甜甜的味道，觉得还不错啊，今天神还能够使用我能够来说一篇很好的道。 因为在这个位置上面，这个试探是大的。所以初入教的不可以做监督，这是保罗给我们设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限制。我相信之所以要设定初入教的不可以做监督，原因跟接着下去的时候谈到有关于执事的一句话是类似的。执事谈到执事的一句话是在第三章的第十节说的，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之所以初入教的不可以做监督，是因为盼望能够有够长的时间可以来试验他，可以来观察他，可以了解他是不是他能够在小事情上面就能够忠心，在所托付给他的一些最小的事上他能够忠心的默默的来服侍，不管有没有人看见，在一个没有人看见的位置上面如果能够忠心的侍奉，有一天当他在人能看见的位置上面来侍奉的时候，他才不至于自高自大落在魔鬼的网罗的里面。保罗在这里用自高自大这个词，这个词其实是相当严重的一个词语，这个词在整本的新约圣经的里面就只有出现在提摩太的书信的里头。这个词它的意思是什么？这个词有一本希腊文字典给它的解释是傲慢自大，甚至于到了发疯的地步。傲慢自大甚至于到了精神失常发疯的地步。对于每一个站在这个位置上面来侍奉神的人来说，这一句话应该成为我们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提醒。在这个位置上面我们会面对一个很严厉的一个试验，面临了一个很严厉的一个试探，就我们可能自高自大到一个地步，有一天可能连我们的心智都不正常。我看见有一些的侍奉神的人是这样子的，我这一生的里面看过一个最有恩赐的人，最能够讲道的人，到今天我还找不到另外一个比他更能讲道的。他给我帮助很大，虽然我们相处的时间不太长，他在我在蒙召侍奉神之后，我们天天在一起，他等于成为我的老师一样。我们没有进入到神学院里面来受装备，所以我们就有老师带着学生，也没有什么样的课程，很简单就在一起服侍，那一起聚会，透过这一些我们有一些的学习。但他在那八个月的里面给我非常非常大的帮助。我一蒙召侍奉没有多久，他就安排我站在主日讲台上面。当我站在讲台上之前一个月，他告诉我你题目好了没有，我说好，我的题目已经准备好是什么了。第二天他丢给我100多页的影印的纸，然后你回去读，这是一本希腊文神学词典里面印出来的100页，你在讲这一篇道之前你要先读完，然后你再把你的大纲之前告诉我。我把我的大纲在之前告诉他，跟他讨论。当我站在讲台上讲道的时候，他坐在最后面一排，拿着一个小的笔记本边听边写。第二天中午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他笔记本也没有打开，他告诉我你昨天的讲到16个缺点，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他本身非常有讲道的恩赐，他对圣经的理解圣经的熟悉非常的给我大的帮助。我在那八个月的里面常常在跟他一起吃饭的时候，圣经向着我好像忽然之间明亮起来，忽然之间开启起来。但是这一个长辈身上有着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他的骄傲。他傲到一个地步，没有一个人可以帮助他的，以至于到后来他走的路相当的悲惨，偏离了整个圣经里面的许多的教导。这是给我一个常常让我摆在我前面的一个见解，让我看见在侍奉神的位置的上面多么容易我们会自高自大，尤其是
如果神还给我们一些恩赐的话，那么那个自高自大，更是我们需要天天在神的面前求神来光照，求神来饶恕的。因此做监督的不可是出入教的啊。最后一个点，这段经文的里面保罗所谈论的做监督的里面，保罗非常着重一件事情，就是监督他本身的家庭。教会是我们非常重要，是神的家，但保罗说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每一个在神的家中来侍奉的，我们应该优先要成为我们家中的牧人才对。我们应该优先要成为牧养我们家中，包括我们自己的配偶，包括我们的儿女，他们应该成为我们在神面前优先牧养的对象。也因此我们需要看见，作为一个在侍奉的岗位上面的人，固然我们有许多我们需要有牺牲的，我们有许多我们会比别人在更多的情形的里面，我们可能必须要我们的孩子也参与在一些的服事上面的舍弃的。但是我一直不相信一句话，在我以往牧会的时候，我们的那一个教会是个很传统的教会，是个很属灵的教会，里面流行着一句话，你顾神的家，神就顾你的家。我天生比较叛逆，我在那里面我就一直不断说我不信，我不信这一句话。当然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优先的考虑到神的家，但并不表示我们就可以弃我们自己的家庭于不顾。保罗在这里看重一个侍奉神的人他的家庭。因此我们这些侍奉神的人，我们今年在外面奔波到处的来传扬主的道，但是我们始终仍然顾念到我们家里头有我们的孩子。所以每一天我会跟我的孩子通电话，每一天我要了解他们这一天做得如何，他们的生活怎么样。这是每一个服侍神的人我们都该顾到。但另外一面，作为教会的信徒来说，作为教会的长职们来说，我们有没有给我们教会里面全时间侍奉的同工们，他们有足够的时间，他们有足够的空间能够与他们的家人来相聚的。这却也是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不能不思考的。然后这一段的有关于监督的资格，我就很简单的跟弟兄姊妹一同来思考到这里。我要回头来看，人若想望得着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在今天这一个时代的里面，监督或者说侍奉，这是一个值得羡慕的一件事情吗？你们可能会回答我说是。但是如果今天换作是你，如果今天神呼召你或者呼召你的配偶，要让他放下工作来全时间的来侍奉神的时候，你还觉得这是一个可羡慕的善工吗？如果今天神呼召你的儿女，他有着非常好的薪水，他有着非常好的工作，甚至于他可能有很好的社会地位，要他放下这一切全时间的来侍奉神，为人父母的你会觉得那是羡慕善工吗？我要用这一句话来向我们每一个人发出挑战来。1992年我在新竹，那时候我在台湾的新竹开拓教会，我们服侍在科学园区还有工研院的一些的年轻人。有一天一个年轻的姐妹带着她的弟弟来到我们家里头来，我们坐在我们家的客厅彼此的聊天。她弟弟还没有信主的，所以我们跟盼望跟她建立起关系，盼望慢慢的能够把福音传给她。她的弟弟在台湾南部的成功大学读书。那一天他们聊到后来，他的弟弟突然讲了一句话， 和潘哥，他们称我叫潘哥。和潘哥，我们学校里面从前有一个傻瓜啊，什么样？我说什么样的傻瓜？和那个傻瓜呢，读航空工程系的，结果不读了，跑去读历史系去了。确实是一个傻瓜啊。那一天我就告诉他，我说那一个傻瓜坐在你的前面，那就是我。我没想到我离开学校已经9年了。我的傻名还远扬，全校都还知道有这么一个傻瓜。可能他们不知道那个傻瓜的名字，因为名字什么没什么不大值得纪念，这么傻的人大概不值得纪念了，又不是杰出校友，所以不需要知道名字。但是他的傻瓜的行径，那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真的傻吗？去年有一部电影，我不知道你们看了没有，我来美国很少看电影，我大概5根手指头大概算得出来啊。去年我看了这一部电影，我坐在电影院里面边看边流眼泪。我的师母说，哎，节制一点，节制一点。我禁不住我的眼泪往下流。这一部电影我鼓励你们宣教组的同工或许应该去看一看，名字叫 The End of Spear。 去年是这一个故事50周年，这个故事讲述的是50年前发生在美国的一件大事。有5个年轻人，他们从大学毕业了之后，他们有很好的工作，结果神呼召他们向着南美洲的厄瓜多尔丛林里面那一些未开化的那一些的印第安人来传福音。所以这5个年轻人带着他们的家庭就来到了南美洲的丛林，他们把家庭安顿在稍微远一点的地方。这5个年轻的弟兄们就盼望想办法要去接触这一些的活在丛林深处的这一些的野蛮民族，而那一群人还是杀人的人。所以这他们不敢靠近，他们只能够慢慢的想办法盼望跟他们建立关系，开着小飞机从空中把一些的东西投下去送给他们，盼望跟他们建立起很好的关系来。本来应该可以很成功的把福音传到这个部落的里面去的，就后来因为当中的一些缘故，结果在一夜之间5个年轻人全部被杀。传来美国举国震惊，这么5个有前途的年轻人，他们怎么会被野蛮民族杀害在厄瓜多尔的丛林的里面？但这5个年轻人当中有一个人名字叫 Jim Elliot。 Jim Elliot 他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一个人如果放弃他不能够保存的来换取那不能失去的，不会是个傻子。 Jim Elliot 自己实行了这一句话。对于他来说，他知道有一些的东西是他不可能永远保存的，而这些与那一个永远不会失去的来相比较，那么这一切不能永远保存的就不过就好像是粪土一般，他愿意为此而舍弃。他认为这样子的交易不是傻子。我也认为我不是一个傻子，虽然人家认为我傻。我之所以读航空工程不读了，转读历史，原因是因为发生了一件事情，在我还没进大学之前就已经发生了。但是因为台湾的教育制度的缘故，所以高中2年级就选好了组别了，你可能要选理工组，你可能要选社会组。那我高中2年级的时候我就已经选了理工组了，所以呢不能改，改了也可以，但是实在是太慢。所以我到了高中3年级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的。那一天那一个礼拜在台北要举行一个1周的聚会，台北有一个研经培灵会，那么在那一周的里面就有研经培灵会。白天的聚会我不能参加，因为我要上学，放了学了我就背着书包，虽然已经是高中3年级的学生了，我背着书包去参加研经培灵会。那一天参加完研经培灵会我回家了，收到了一封信， 收到一封信，打开来，是我的家人从乡下寄来的。他们告诉我说，我的祖父病重，这个祖父是最疼我、最爱我的。我一生能够求学，基本上都是因为他的缘故。因为我们家里比较贫穷，所以基本上不大可能让我读高中、读大学的。但他们却让我从乡下到台北去读大学，读高中，后来读大学，都是因着我的祖父很爱我，他想办法帮助我的关系。所以他们告诉我说，我的祖父病重，而且可能不大有希望。我收到这一封信，我的心里头非常非常的沉重，在主的面前祷告，我到底该怎么办？因为我的祖父还没有信主，我要不要把福音传给他？我斟酌考虑，我想如果不传福音给他，或许他还能够，万一这一次病没死，还能活下来。万一我传福音给他，可能把他给气死了，那我的罪过可就大了。所以我一直不断的在挣扎，因为我信主之后，我们家人反对的很厉害，所以我一直不敢再公开的向他们传福音。那我那一天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就睡了。第二天上学，放学了，我照样背着书包去参加台北的研经培灵会。那一天讲员是林道亮牧师，所以上个月10月18号，林道亮牧师跑到我家里头来，没有给我打个招呼，就按我们家门铃。我开门了，吓一跳，他说我想来看看你，知道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不知道我这一个人的存在，他想来看看我。那一天我跟他讲这一个故事，我说我是你在1978年那一年的研经培灵会里面呼召的时候我蒙召的。那一天我去参加这个聚会，林道亮院长传讲的信息是用路加福音第16章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在那一个故事的里面，林院长就用这个故事说到，你有没有听到那一个从阴间来的呼声？不只是要求拉撒路用他的指头尖沾点水来润润他的舌头，因为他在这里甚是痛苦。那个在阴间里面的财主发出的第二个呼声是，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5个兄弟，拉撒路可以告诉他们，把福音传给他们，免得他们也来到这个痛苦的地方。那天林院长传讲了信息，他说，你有没有听到这个呼声？一个真正孝顺的人，不是因为体贴自己的长辈的缘故，说我的长辈不信，有一天他们可能到地狱里面去了，那我也要陪他们到地狱里面去。那是因为你没有听到他们在阴间里面所发出的那个呐喊，说不要到这里来。那一天当他呼召的时候，我仿佛听到了那个从地狱、从阴间发出的呼声一样。那一天所唱的诗歌，说今天晚上我特别要求的这一首不大容易找得到的诗歌，我愿为你烧尽。所以从那一个时候开始，我就准备要全时间的侍奉。所以不管我考上哪一个科系，我都已经准备好要转系了，因为我觉得好像工学院将来跟我的侍奉比较没有直接的关联，所以我就准备进入学校读了一年之后，我就要转到文科里面，盼望能够跟我的侍奉是比较有一点关联的。到今天我没有后悔走这一条路，虽然人看为傻子，但你会发现我们从神那里所得到的是那永远不能够失去的。在今天这个时代，一个侍奉神的人还是一个让人羡慕的吗？你回答我，你会回答我说是的。可是临到你的身上，你愿意吗？从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的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一个侍奉神的人，最起码会面对了几方面的这些的困难，会让我们犹豫不敢跨出这一步的。第一，你会发现到一个侍奉神的人，表面上看起来人尊重他，可是很多的人从骨子的里面是轻看、是藐视的。 所以保罗才要劝勉提摩太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保罗才会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在第四章第十二节的地方，他劝勉他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要做信徒的榜样。人会轻看，人会藐视，因为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我们衡量一个人的地位的，是看他在金钱上有多少的成就，看他在社会上他可以站到什么样子的高位。大约在十多年，将近二十年前，有一次我从台中到台北去开一个同工会，开完同工会之后，我到了台北公路局的车站，我准备搭公路局的车子回去了。我坐在公路局车上往下看的时候，看到我另外一个同工，大约长我十几岁，他已经前两年过世。那一天我看着他背着他的包包在那个公路局车站的时候，我自己心里头突然有一股不知道是怜悯他还是怜悯我自己。我自己突然想到，我们这一群人，我们也可以像别人一样，我们可以有好的工作，我们不是一群在社会上找不到工作的人，我们可以有好的工作，我们可以有好的收入，我们可以有许许多多的这一些的悠闲的生活，为什么我们今天好像一无所有的？那一天我坐在那个车子上，我自己突然之间产生了一股自怜。我不知道侍奉神的人是不是都会经过这么一个阶段，但那一天我有个这么一个感觉。但感谢神，神用他自己的话语来安慰我，来鼓励我。一个人放弃他不能永远保存的，来换取他永远不会失去的，这人不会是个傻子。第二，在教牧书信的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个侍奉神的人，他可能会面对的一些事情，不仅是人的轻看，是人的藐视，甚至于人可能会以他为耻，因为我们所传扬的福音在这个时代的里面，特别是被人作为一种羞耻的。你有没有这样一个经验？无论你跟同事们在谈什么都可以的，一旦你谈起福音的时候，所有的谈话都到此告一个段落了，每一个人都找不同的理由，哎，我这个事情要忙了，我那个事情要处理了，改天再谈。人逃避福音好像逃避瘟疫一样，人逃避那一些传福音的人，人把你当作是可耻的。所以保罗才会在提摩太前书后书里面一再的劝勉提摩太说，你不要以主的福音为耻，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一位为主被囚的为耻。因为这个时代是以福音维持了一个时代，这是每一个侍奉神的人，我们也都同样必须要面对的，被人引以为羞耻的。但是我们能不能也像保罗一样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我们能不能有这么一个把握，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呢？第三，一个侍奉神的人，很自然的，我们所有的经济条件不可能像一般在社会上工作的弟兄姊妹们一样，因为教会通常给予一个侍奉神的人，他们在薪水上面的供应是相对比较有限一点的，不能够跟我们在社会上来工作的时候来相比。当然，因为受限于我们的教会信徒的人数的关系，这是不得已的。如果按照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面的教导来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得加倍的敬奉。加倍的敬奉当然不只是在金钱的上面，还包括着在态度上面，对他们的尊重，对他们的爱戴，对他们的顺服。但也同样的，金钱上面的支持，那也是在上下文的里面我们所看见。所以紧跟着保罗马上就谈到了，他说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我们这一些牛 在场上辛苦的工作的时候，很多的主人们是把牛的嘴给踹得紧紧的，希望他又要马儿肥，又要马儿不要吃草，就算吃呢稍微吃的少一点。这是很多的教会的情形。但你会发现，一个侍奉神的人，他们在面对着经济上面的时候，确实会承担着许多的压力。所以这个职分还值得我们羡慕吗？我自己走过的时间不算太长，到今年22年的时间，在22年的里面经历许许多多的艰难，在物质上的，在精神上的，在许许多多被很属灵的人看为不属灵的这些的误解，这许多的轻看，有许许多多的委屈。但感谢神，直到今天我仍然能够说主恩典够用，而且主的道路的里面充满着喜乐。我要用一个故事来结束。在旧约圣经的里面有过一个母亲，我想几乎每一年的母亲节，很多的教会都会讲这一个母亲的故事，名字叫哈拿。哈拿是一个妇人，结婚多年不生育，不仅仅不生育，而且丈夫再娶来的妻，这个第二任的第二个妻子生了好多，所以每一年当他们来到圣殿，来到会幕来献祭的时候，哈拿每一年都流着眼泪在神的面前向着神来祷告。那一年神终于答应了他的祷告，神把一个儿子叫做撒母耳赐给了哈拿。这个儿子那么样子的宝贝，是哈拿经过祷告多年才得来的。可是等到撒母耳断奶的时候，你注意看，一个犹太的孩子断奶大约在3岁左右，所以一个3岁的孩子刚断奶，哈拿就把撒母耳送到会幕里面去，把撒母耳交给会幕的里面，由以利这位大祭司和以利的两个儿子负责来训练这一个年幼的撒母耳，盼望将来撒母耳可以在神的殿中来侍奉神。可是作为一个母亲的，要把自己的这一个年幼的儿子送到会幕里面去的时候，他怎么舍得？不仅仅说那个亲情上面割舍不下来，一个孩子才刚断奶这么幼小，而且你有没有想过，在会幕里面负责这个孩子生活起居的会是什么样子的人？你读撒母耳记上，你读到了以利眼睛昏花，年纪老迈，你读到以利的两个儿子是那样子的败坏，你读到在会幕门口那一些伺候的妇人怎么样子的与以利的两个儿子苟合行淫，撒母耳由谁来照顾的？恐怕就由这一些在会幕门口来伺候的妇人们来照顾的，就由以利的两个儿子来照顾的。如果你是一个母亲的话，你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这个地方来吗？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的。比方的难听一点，今天的教会许许多多的情形与以利时代的会幕里面的情形恐怕没有好到哪里去。我们敢把我们自己的儿女送到教会里面去吗？成为一个将来准备在教会的里面全时间来侍奉神的人，我们敢把我们自己，把我们的配偶让他投身在这个侍奉的行列里面吗？这是一个傻子才会干的事情。但是那一天哈拿把他的孩子交到了会幕，他深信虽然环境会影响一个孩子，但神仍然在掌权。在今天经过了20多年的侍奉， 我们中遇见许许多多的打击，但是我们不退却。可能在之前，或许我师母一直不要我讲他的事情，今天我要违背他的吩咐讲一点他的事情。如果今年之前你问他全时间侍奉如何，他会告诉你千万不要。今年五月的时候，一个年轻人打电话给他要找我，我不在，我到国外去了，他接的，他就说有什么事。那个年轻人就跟他聊，那个年轻人说我想要全时间侍奉。我师母告诉他不要，千万不要，太苦了，当工程师多么好啊，又有稳定的收入，又有好的这些人，你好好的代职侍奉就好了，不要全时间。挂了电话，我师母自己的眼泪流了下来，他连哭好几天，连哭好几天。他想到怎么阻止一个年轻人要来全时间侍奉的，我怎么给他说了这一些的丧气的话。那一天他在神的面前经过一段时间的寻求，有一个长辈对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你说这句话是因为你过去自己在教会里面所遇见的伤害，所以你会说的这一句话，所以问题不在于他，问题在于你。从那一天开始，我的师母有了一个大的转变，她重新的拾回了二十多年前的呼召，再一次的愿意把自己献在主的手中。我深信我们会遇见许多的打击，会遇见许多的挫折，但在这一路之上神仍然保守着我们。刚刚我们所唱的诗歌，我愿为你烧尽，它的英文的歌名叫 Let me burn out for you。 当然他所用的 burn out 跟我们今天教会里面常用的 burn out 是不一样的，宁愿烧尽不愿朽坏，这是我们上一代常用的一句的格言，在我们这一代已经很少听见这一句话。你愿意为了主的缘故而烧尽吗？如果主的呼召临到你的身上，你愿意下定决心对主说，主，我愿意，我愿意。虽然从人看不像是羡慕，不像是一个善功，但我照着你的话语，我愿意。我们中国的成语的里面有一句话叫做破釜沉舟，其实呢在西班牙的历史的里面也有过一个类似的故事。在1519年，我要把这个故事来念给弟兄姊妹们听，这是在我们所出版一本叫《选择欺骗》，谈到婚姻与家庭的，谈到工作与家庭的平衡的一本书籍。那这里头他提到一个故事，1519年4月21号有一个人名叫 Cortez， 他在墨西哥的一个地方登陆，他带着率领着一支舰队登陆在墨西哥。当他登陆的时候，他命令把他整个舰队的船只全部烧掉。原因何在？他的目标，他的信念是要为着西班牙来征服墨西哥。他知道他和他的同伴们会遇到许多的危险，他们会被迫去面对阿兹特克人、古巴人、玛雅人等等的这些的战士，只要有船可以让他们撤退，撤退总会是一个选择。但是对于 Cortez 来说，撤退不是一个选择，他烧毁船只的信念和决心至少消除了一个选择。这一个具有着代表性的做法是重振的军队的士气，让他们将一切都专注在获胜之上。所以在一段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墨西哥就属于他们了。我们有没有破釜沉舟的决心？当然神没有呼召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全时间来侍奉他的传道、牧师、长老、监督，无论你用什么样的名称，神可能要你留在你的岗位上面来侍奉他。 我们明天早晨我们还会再谈这一面。但今天晚上我想要专注的一个点是，如果神呼召你或你家中的某一个人全时间来侍奉的时候，你愿不愿意成为他全力的支持？你愿不愿意把他或者你自己献在主的手中，让主来使用的？我们一同来唱一首的诗歌，在我们诗歌的手册第十首，为主而活。我们的手册第十首，为主而活。我们一同唱这首诗歌来。
我愿献身心为基督而活，在一切事上他我做喜悦，完全顺服主，凭着知道恩，愿背起十字架，一路随主行。哦，主耶稣，我救主，我心奉献给你，因你在十字架上为赎我罪的死，我要你做我救主，来住在我心里，我一生一世到永远，哦，主完全归你。
我们唱第四节。
在短瞬时间愿为主而活，因我心所爱是主的笑容，深愿为我主寻找你使用，因能陪眷人安息主怀中。哦，主耶稣，我救主，我心奉献给你，因你在十字架上为赎我罪的死，我要你做我救主，来住在我心里，我一生一世到永远，哦，主完全归你。
我们一同起立，我们再唱一次副歌来。
哦，主耶稣，我救主，我心奉献给你，因你在十字架上为赎我罪的死，我要你做我救主，来住在我心里，我一生一世 到永远，哦，这完全归你。
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站在你面前的都是用你自己的血所买赎回来的。我们谢谢你在你的家中设立了监督，设立了长老，设立了这许许多多侍奉你的人，让我们成为羊群的牧人。我们为着这些人来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求我们的主施恩怜悯，在他们的侍奉之上一路都加添他们的力量，一路用你自己的笑脸不断地来光照，来引领他们，好让他们可以在侍奉的道路的上面，因着得见你的笑脸，因着得听你的慈声，他们心里就得着满足，他们就可以靠着你有力量刚强来奔走这一条不容易走的道路。我们把我们自己交托仰望在恩主你的手中，虽然我们听见的教会侍奉里面许多的艰难，但我们的主，我们仍然愿意来到你的面前说，我们是你用你的血所买赎回来的，我们理当把自己来归给你。因此我们的主啊，晚上我们站立在你的面前，愿你在十字架之上舍命流血的大爱再一次的来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把自己献在你的坛上，献在你的手中，对你说，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因此我们的神啊，我们求你施恩，把那一个想要监督职分的这个心智，这个渴慕放在我们的里面，炼尽我们的动机，炼尽我们的意念，让我们不是因着出于想要得着一个高位而来想要这个职分，求我们的主让我们有一个羡慕善工的心智，让我们愿意在你的家中更多的更专心的来被你使用。因此我们的主，我们为着我们当中如果有一些弟兄姊妹们谈特别是你在他们的身上呼召的，我们求我们的主继续不断的来动工，你来显明，你来印证你自己的呼召，好让他们可以早日的下定决心，断开一切的捆锁，能够踏出这一条道路，盼望有一天你能够在你的家中来使用他们。至于我们其余的人，我们也求我们的主让我们在我们不同的岗位的上面，我们仍然愿意为着荣耀你的名来活着，好让我们这一生都是为着荣耀你而来侍奉你的。我们把我们每一位无论将来现在无论代职的或全职的，我们都要恭敬的交托仰望在恩主你的手中，因为有一天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听见你的声音说，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求你施恩复兴你自己的教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